以色列话，若果进攻拉法，加沙战争只剩几周。话买卖工作成灾，有人直呼唔花钱难上班。对习叫板，新东方余敏雄呼吁尊重市场法则。白纸运动后最大抗议，西藏一日上千人被捕。墨西哥城面临严重缺水危机，有些地方断水数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5号，以色列在周末的人质协议谈判期间收到已定的协议框架。会谈期间，以色列海外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和国安部门新贝特的领导者会见了来自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人。双方认为协议仍然有谈判的空间。据悉，在这轮谈判中，以色列政府要求哈马斯立即提供名单，要求确认扣押的130名人质中哪一些人仍然存活。而在26号，以色列代表团将在卡塔尔进行下一步会谈。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周末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将协议中释放的任何高级巴勒斯坦安全囚犯驱逐到卡塔尔，作为条件之一。同时，以色列再次释放出强烈的以实力寻求和平的信号。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对媒体表示，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为期一个星期的休战协议，以维持谈判，以色列在加沙最南端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有所延迟。但他说，一旦以色列对拉法发动进攻，加沙的全面胜利就只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塔尼亚胡说，一项协议正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提供细节。埃及国营电视台报道说，星期日以哈在卡塔尔恢复了高级别会谈，目前的框架包括在战斗暂停约6个星期的情况下，第一阶段释放加沙约40名人质，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女兵以及老年和患病的被绑架者，同时释放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在加沙重新部署以色列军队的要求。哈马斯之前要求的完全撤军主张遭到去除。目前为止，哈马斯仍然没有回应框架的内容，而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正在制定对拉法的袭击计划，以消除当地的哈马斯分子。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在近几日召开的内阁会议批准在拉法采取行动的计划，其中包括疏散平民。他强调，一旦以军开始拉法行动，加沙的激烈战争将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而不是几个月。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无法达成协议，军方无论如何都会这样做，因为全面胜利是以色列的目标。目前，哈马斯剩余的6个营中有4个营集中在拉法。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25号上午向 ABC 表示，当下以色列并没有为美国提供拉法计划的情况。他透露，在巴黎会谈期间，以色列、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代表对协议框架表现出兴趣。而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在摧毁哈马斯和释放人质的目标上和以色列一致，而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决定权会留给以色列、他本人以及以色列民选内阁。他亦强调，哈马斯的隧道没有预先警告的那么可怕，以色列的士兵现在正在隧道网路中。他说，我们不必拆除几百公里的隧道，我们正在拆除地下的导弹生产工厂、指挥和控制总部，并且收集物资。我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这样做。在这个期间，以色列是军事指挥，这个是无法取代的。而以色列右翼党派沙斯党的领导人、战时内阁观察员德里星期日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和哈马斯达成协议的机会很大，但我们距离达成协议还有很远。近日，中国媒体新浪科技公布题为《我在小红书上花巨资买工作》的文章，其中谈论中国就业太难，市场出现年轻人购买工作的异常现象。有民众甚至抱怨说， 现在不交钱的话不能够上班。这篇媒体文章在公布后没几耐就遭到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删除。被删除的文中提到，有长春市应届毕业生透露，他在当地多次面试一间民办大学的老师岗位，却连连碰壁。有一日，他在小红书上发现人才广告，正是他多次面试的职位。当他和广告刊登方联系之后，才得知这个职位的要价是140,000。报名者需要提交这笔巨额之后，才能够入职。该女生心灰意冷，并表示她现在才知道原来面试根本没用，这个工作是要花钱买的。据悉，这个现象并非罕见，在中国东北多地都出现了买工作的情况。参加工作需要花费人情费，很多普通学生因此认命，有些甚至决定远走他乡打工，然后赚够300,000返回家乡买稳定的工作。因此，小红书上甚至出现了买卖工作的产业链，一些人力资源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实际做的事情是对求职者出售一份工作。新浪科技引述记者暗访表示，其中一家人力公司吉林省新穗人力资源为各类工作明码标价，对求职者来讲，有编制的央企岗位标价在450,000以上，一汽、红旗等企业职位要200,000，康师傅等大型民营岗位需要缴费8,000到10,000才能够申请。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价码能够跳过笔试，直接入面试流程。在这些环节中，只有缴款者的基础条件符合，就可以直接通过。该公司要求缴纳一半定金，并且提供一份合同，但是这个合同显然无法确保买工作者的大部分权益。报道指出，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在查看人力资源公司的所谓合同之后，认为合约本身是违法的，不具备有法律效力。这份报道亦提到，在就业市场严重失调的情况下，急病乱投医的情况频繁出现。小红书等社群平台上有很多类似的花钱买工作贴文，甚至有网友表示，现在各行业的多数好工作都是花钱买来的，不花钱已经上不到班了。这篇媒体文章已经遭到北京当局下架，这个被认为是戳中了北京的痛处，并且揭露了中国就业市场的真面目。有评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拉关系找工作花钱打点的情况十分普遍，但是这些原本只局限在有门路的某些群体中，现在由于就业问题变得过于普遍，普通民众亦直接接触到了花钱买工作的困境。这个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分裂，以及就业市场的瘫痪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网友评论说，明码标价的腐败符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一副王朝末年的景象。亦有些话，赚了300,000，然后公司破产了，开始上访维权，花咁多钱买工作，感觉回本好难。仲有网民话，傻嘅太多，骗子唔够啦。我记得李自成亦系花咗好多钱，甚至借钱买官噶。后嚟发生嘅事情，大家都知道啦。中共政府近几年嘅监管政策，严重打击教培行业，导致教育界公司大批量裁员倒闭，教培龙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首当其冲。21号，新东方创办人俞敏洪出席在黑龙江召开的阿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时，公开呼吁政府应该尊重市场法则和常识，改善和企业界关系。这样的举动被认为质疑了中共政府的政策，引发外界对俞敏洪和北京关系下滑的担忧。新浪网报道说，俞敏洪在会议上说，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法则，发展规则就是常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不应该涵盖官员越权，必须基于市场法则而非设限。他还说，在尊重市场经济前提下，官商之间不应该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被指影射了北京打击教育行业的政策。在2021年中旬开始，中共当局出台双减政策， 以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为由，要求民营教育培训公司转型，登记为非盈利机构，严重的割咗教育界的韭菜。在呢批打击中，新东方的市值一度减少九成，营业收入降低八成，60,000员工被裁员，损失大约200亿人民币。余敏雄个人的财富亦缩水了一半。之后，新东方亦努力进行转型。从此之后，业务添加了电商平台。在余敏雄公开发言之后，有业界人士担心余敏雄步上马云后尘。在2020年，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公开评论中国金融管理制度不能够支持未来30年世界对金融发展的需求，言论被认为挑战中共政府威信，遭到中共央行等机构约谈，导致马云最终淡出阿里巴巴管理。2月24号消息，在西藏抗议者聚集反对水力发电大坝项目之后，中共当局在一日之内逮捕了千几名藏人，进行了空前的大规模镇压。之前几百名西藏僧侣和当地居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计划拆除至少两个村庄和六座寺庙，以准备建造一座水力发电厂大坝，这样将导致数千名藏人流离失所。中共政府强制驱逐这些普通民众，引发大量不满。电讯报的消息指出，中共政府在23号单日逮捕超过1000名藏人，而在一日之前逮捕了至少100人。同时，当地公安捆绑藏传佛教僧人的影片亦流入网络。中共审查机构很快在中国网站上删除了这些内容，关于德格大坝抗议等关键搜索字词亦被封锁。外界认为，德格的抗议活动可能是自2022年底白纸运动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抗议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总经理海穆勒表示，德格发生的事件是北京对西藏破坏性政策的一个例子，当局践踏藏人的权利，无情且无可挽回的破坏西藏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还将影响到其他亚洲国家的供水。为了反对家乡被破坏，这几日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德格藏人已经返回家乡，敦促释放被拘留的亲属，但人权组织说这些返乡者亦被拘留，同时他们面临遭到中共长期关押的局面。德格被认为是西藏文化和历史的中心，这里有很多寺庙，其壁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任拉哈默在声明中表示，西藏境内的藏人因为保卫家园和环境而被定罪，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短片，揭露西藏被中共政府占领的现实。对此，有网络民众评论说，中国人怎敢认为他们在政府中有发言权，或者认为自己拥有私有财产呢？中共是个共产党国家，人民一词只是做秀，是一个门面，是来自公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幻想，这个同中国人无关，所谓人民是习近平和中共的牺牲品。亦有网友表示，中共是真正的纳粹，他们虐待维吾尔和藏人，却厚颜无耻地说加沙应该停火。亦有网友说，历史总是重演，我希望在2024看到六四天安门式的示威。2月25号消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美洲墨西哥城可能距离全面缺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当地部分地区居民表示，他们已经3个多月没有正常的自来水，有时候一日只有1-2个钟头供水，只有好细的水从水管流出，勉强能够装满几桶水，然后好多日都没有动静。来自墨西哥城特拉尔潘区的居民表示，当地没有大型储水箱，因此无法用卡车运送水，他和他的家人竭尽全力购买和储存资源，居民被迫用废弃的水来冲洗厕所。一名名为戈麦斯的墨西哥特拉尔潘区市民表示，缺水在这个社区并不罕见，但这次感觉完全不同，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炎热的天气， 令到情况变得更坏。公开资料显示，墨西哥城是一座拥有近2200万人口的庞大都市，目前几个社区已经缺水几个星期，距离降雨季节开始还有4个月。由于当地的地理、城市发展混乱和渗漏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水供应出现危机。专家警告，这种情况下，墨西哥城的水喉可能会大片断水。墨西哥城约60%的水来自地下含水层，但由于过度开采，该市正以惊人的速度下沉，每年下沉约20英寸。而雨水落在城市坚硬不透水的表面，并不沉入地下。城市的其余水是从城外的水源远距离抽上山的，大约40%的水因为泄漏而流失。目前墨西哥城供水系统的产能利用率约39%，处于历史低点。同时由于极端天气，政府部门将系统供水量减少了近25%。亦有墨西哥城的市民抱怨说，这座城市的用水明显不平等，这个同人的收入有关。虽然整个墨西哥城没有全面停水，但一些社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应对水短缺的问题，只是在最近几个月这个问题变得尤其突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